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继续回到正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薇薇。今天邀请到的是好久没来节目当中的永动国际教练学校的校长，同时呢也是复利领导敏感度领导的作者赖婷婷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薇薇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老师哦，我们聊到那个敏感度领导，从一开始自我觉察很多人其实要先认识自己啊，去分析自己的行为跟状态哦，这算是一个蛮大的课题。那接着这个在实际的操演当中，对人跟对事也会有不同的考验。像我们之前分享过说诶，对人这一块啊，有些人是读不懂空气啊，做了很多无效的事情啊，或者是做了很你自觉做很多啊，人家觉得你都做得不到位，或者是想法违背到而驰，甚至有的时候明面上你好像做对了，但是人家就觉得感受不对，你就觉得哦，对人真的是件很麻烦、很麻烦。我觉得对人跟对事，当然对事有一个点，就是其实对事啊，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人的啦，所以其实对事我觉得某种程度跟对人也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单纯讲哦，说与人互动啦，这个敏感度真的好 detail， 尤其像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的是例如说工作的经验，或者是其实到头来我们人际互动好像也是用得上用场，对不对？
完全啊，完全就
是最痛苦就在这里、
最痛苦就这里，就是真的人之所以反正人之所以存在，就是人你会觉得自己有意义啊，就真的是靠我们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去感受去创造出来的这样子、所以真的与人的互动是不管工作或人生里面都会遇到的。
但另外一个我们刚刚讲的是说，如果你在这方面的敏感度不足的话，其实怎么去做啊、有一些情况是有些人敏感度比较高一点，或超高、甚至有的时候那个超高你也我觉得他自己可能也有的时候难判断说到底是对还不对，有些人感受力极其强烈，然后又容易脑补或误解，我想这种人也蛮多的，就是他可能没有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值，就是另外一个极端。这种情况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啊，就说他可能真的很努力，他几乎不努力，但他都可以感受到别人在干嘛，那要怎么办？
我觉得就是要延续我刚才有提到的这个冰山理论齁、就是说我不是说分成四层嘛，就比较上面的第一层是行为，第二层是情绪嘛齁、如果你发现你有很多时间在做反应，就是别人讲了一个什么话，或者是别人有个什么情绪他生气，然后你就跟着
一起生气，
那个就是叫所谓的反应齁、但是如果你愿意一样，就是要有点慢下来选择，就是说你愿意针对他比较冰山底层的观点以及需求去处理的话，这个叫回应。如果你人生有比较多的时候是在回应的话，可能相对比较有效，以及你不会那么自动化的受到情绪的干扰、不管你是有敏感度高的或是敏感度普普的，我都建议你们去留意自己现在处于反应状态还是回应状态。
是，如果你只是反应的话，比较像是一个很被动的直觉式的，就一起被带走了。
对，
但是如果你可以到回应的阶段，就是你已经有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时间哦，冷静，至少自己的情绪或方方面面比较平稳的情况下，然后再从头再梳理一下哦，现在是怎样哦，发生什么事情啊？怎么会做不下去了？怎么会出事了？这样子你再去做某些行动或情绪的表达，
对，
可能就比较到位一些些，
比较到位，跟它可以降低干扰嘛，降低自己的自动化情绪对我们自己的判断所造成的干扰，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都有个点，就是说有些人习惯哦，赶哦，事情来要做，然后就是因为你用某种直觉去行动的时候，你的敏感度假设还没有这么敏感，那你做的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就完全偏掉了。
是，那现在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真的是越来越难，
因为现在速度很快啊，
速度很快，资讯量爆炸，所以 即便有的人会跟我说，有的人说，哎，老师你我们的直觉还不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有子的经验，然后很多很多经验的累积造成现在的直觉，所以我就好像很直觉做了一些决策，这有什么问题吗？那我就会觉得说，哎，过去的成功哦，不见得能够确保未来的成功，因为情境都不一样了嘛。所以我觉得任何时刻真的还是要停看选择，就是先停下来看一下所有的资讯，看一下状态，然后依据现在的资源或资讯重新做一下评估，然后再次做一个选择。即便你选择出来的做出来的选择是跟之前的一样，但是至少你是走过一次这个流，
重新想一次
了。对对对，那你对于你的决策就会更，你知道，更笃定，跟更有办法解释给任何人听说为什么你做下这样的决策。
我觉得老师的这个建议对我个人而言就非常实用，因为我平常算是一个做事偏快的人，如果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比较快，就是会比较着急，如果真的说缺点的话，就说有点着急，然后赶着去做，然后当然赶着去做呢，某种程度可能训练我效率很高嘛，因为就是做了很快，很快有反应，然后很快去做。但是当然，其中也会可能产生某些误差，因为有些东西不是做得越快越好，做得对比较重要。所以每次都会想说，对，就算我这件事情啊已经做了几万遍了，明明都是同样的状况，同样的情况要排除，我还是得再想一想说，对，有没有什么被我漏掉的东西？不然你真的就出发走了就走了，就没了。
停看选择齁，坦白说真的很好用。你只要练到呢，一开始要练一下，要刻意练一下，可后来就成为习惯。就像比如说你会骑脚踏车吗？你骑脚踏车的时候，你不会慢慢的去想说，哦，我现在要先右脚踩下去，然后按刹车还是什么？你没有想，你就是直接身体就动起来了。我觉得敏感度啊，或者是什么这些停看选择这类的工具都是一样的。你只要练够多次，你身体或脑袋就会有一种路径，那这个路径就是会让你做出那样子的行为。
是是是，我觉得我们讲到人这一块，尤其是变音真的很多，甚至因为人嘛，你知道就是活的，我跟你啊想法就是不可能一模一样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可以 match 得上。遇到差异的时候，我们也得去想办法去排除那个差异，甚至有的时候是我发现有些人是还没发现差异啊。那现在假设我们有点敏感度了，就是我已经知道我们彼此有差异了，这时候就是有点局促，你知道吗？就是哎，你看我，我看你，然后按兵不动。那之前老师有讲过，就是说我们可以稍微去松动一下原本固化的一个固有的想法。哇，这就是最难的。我们之前提过最难。老师有自己遇过什么？例如说，有些人会觉得，其实我很多时候都可以松动但有些东西就是
我不要松。
对啊，我坚定，我一定有一些什么叫做我什么个人底线啊，或者是我觉得绝对不可以变动的事情。
那你要问的是我有没有这样子的？
对啊，会吗？会吗？
有哦，就是我自己最我觉得最明显的松动，应该就是在我人生上半场跟人生下半场做的选择不同，就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主要的核心的信念松动了。这样就是我以前觉得，人就是应该我用应该的、人就是应该要，你知道，做他该做的事。这是
我，就是你觉得有一个该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应该去做。
我就是要扮演我的角色，然后赚钱，然后一路往上爬。我就觉得人生剧本就是这样，我毫无悬念。有人要挑战这种剧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真的吗？人不用，你知道，我就跟他变起来。然后可是后来都因为所以就有一些事情发生，我就觉得说，诶，只能有这种剧本吗？有没有可能有别的剧本？然后我那时候就也做了很多大量的学习，你知道，反思什么的，就发现没有没有，我可以有选择。那我人生下半场要干嘛呢？好，那我就自己决定了一个中心思想，是我要做我想做的事，而不是我该做的事。
就是那个想法改变了，就自己觉得我可以去改变这件事。原本你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变的事情。
对对对对，我觉得那有什么好挣扎的？就是一路，你知道，反正一路有各种角色要扮演。后来就觉得说，没有没有，我想要玩，我想要体验，我想要过这样子的日子。那当我这个中心思想、这个底层的信念松动或所谓的调整了之后呢，我做选择真的就不一样了，就是
出发点都不太一样了，
都不一样啦。就不是该要，那想要的话，那怎样想要？我想要的时间可以是被我自己控制的，我是我时间的主人。那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职务会是时间的主人呢？你知道，就会很多的配套会跟着不一样。然后如果我遇到他人在做一些职涯的选择的时候，他是以想要为出发，我以前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想这些东西？你应该要，不是现在很需要你，怎么可以现在离职或出国什么的？可是我现在觉得说，我可以有我想要的人生形象样貌，他为什么不行？我的理解呀、或是接受度什么各种的弹性都变得比较不一样。
其实回过 头来就说人都是会变的，很多人觉得说变的都是别人我才不会变嘞，或者是
其实也会，
对对对，因为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对错，然后你会说对啊，有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到觉察了，然后我可能还真的不太喜欢说，对啊，我怎么会认为说人生什么就是有一个什么应该的剧本，你还会就责骂自己，会觉得说你怎么会这样，但是你又不得不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是不是没有到那个改变的时机点呢？好像你真的要转换，就是好，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就是突然就觉得，好像就想通了。
有时候是突然嘛，就被雷打到就想通，对吧？可是有时候是当你的本来的那套呢，累积到够，你知道够苦，或是够无效，或是反正你受够了，
就是
你就会转变。
就说你因为你的这个想法，就受到太多的委屈，或者是怎么做都做不下去的程度，
对，
然后就被迫要改变。
对，就是受不了。
对，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待和自己相处之间会去磨合的地方，然后你才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变动，包含假设我遇到跟我价值观不同的人完全截然不同的情况，以前你可能打死不能接受，现在你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有可能当初你反对的意见，一两年后你突然觉得那样也挺好的，
是真的，
这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个人觉得很有趣啦，然后也很酷的，变成这就是每个人课题。有些人很一切都顺顺的过，有人就有卡在那儿，然后你一直劝他也没有用，他没有想通之前，你一直劝他
对，
一直说是没有用的。
真的，自发性还是比较持久，
对，
那动能可以比较持久。
没错，没错。那讲到人的部分嘛，那回到其实，在敏感度领导的书里面有特别提到一块是这个事情，
对，
对事情的敏感度，有的时候在里面分析的点，包含对于这个事情的现实的一种认知因为事情本身，例如说，当然也有些所谓人的因素，但某些事情啊，掺杂着什么大环境的因素，它可能有一个绝对的客观的一个样态我们常蒙眼，你知道吗？或者是我们没有看得很透彻，那这件事情就可能导致我们对于它的敏感度比较不足就认知不够造成一些误判。那实际上看人已经这么复杂了，看事情有比较好一点吗？
我觉得我觉得啦齁，我觉得是比处理人简单。那如果要增加我们对事情的敏感度，然后降低误判的这个几率的话，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区分，想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你要很有意识的去区分事实还是真实。
事实跟真实。
对。所谓的事实呢，意思就是说它通常会包含时间或数字。好，然后是客观的资讯，然后第二真实呢，它是通常会带有主观的感受或者是评论。我举个例，好，比如说今天下午2点公司办了一场领导力培训的课程，这个是事实。但是如果你说今天下午2点公司办了一场很有趣的领导力培训课程，这就是真实。你感觉非常有趣，可是有人感觉非常无趣，这种感觉就是个评论，它就不是个事实。那公司是个资源有限的地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大家要开会要干嘛，要形成共识的话，最重要的是要过滤掉那些真实，尽量聚焦在事实，这样子去达成共识可以比较快，比较有效，这样子。这是第一个，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很重要，去区分哪些是事实，哪些是真实，这第一个。那第二个重点是去区分什么是资讯，什么是杂讯。对我来讲，在公司层级的话，资讯就是有助于我，有助于我实现目标的，就是资讯。那可是充斥着各种人讲的话，你知道吗？无助于达成目标的，就会是杂讯。所以你自己要知道说，你听到的这些大量的讯息里面，哪些是杂讯，这样子我觉得可以加速你，生出有效的解决方案的速度。
这样说起来，就是在事情的这个讨论当中，我们要撇开很多感觉的东西，就是人的影响或感觉，你要回到这个东西的本质，就是抽丝剥茧，它的本质是什么？哇，好难哦，就已经很难。我现在要把这些事情的很多因素都排开，才有办法继续往下去。
对，就是要一直切。
所以这个等到如果相对有能力去做对于事情的敏感度的认知跟了解，有的时候才会惊觉，哇， 现实之残酷啊，就觉得啊，原来比我想象中还要糟很多、啊、这种情况是蛮常见的。以前就觉得还好啊还好啊，因为你可能有一些感受去包裹了这个，
去催眠自己，
对对对，还觉得没事啊啊，结果很多事情如果你单看数字或者是一些真的客观的具体证明才啊真的完蛋了。
我常常在上课的时候会举一个例子、就我会问他说你们觉得没油了，车子没油了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车子没油了，不知道看什么情况吧。
对，如果你人没有要去哪里，比如说你白天待在家里废在家里一整天、你根本不要去哪里，车子没油根本不是个问题、这个车子没油只是个资讯而已、那 depends on 就你有没有目标要实现，如果你没有目标要实现，这些资讯都没有什么重要性啊，就是
反正我知道了，就这样，
就这样子，你就不需要很快速的，任何人跟你说车子没油了，车子没油了，你就会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就是你就会有一些不必要的自动化的反应。其实车子没油了，那如果没有目标要干嘛就没干嘛，他就没什么事啊，这样对。
我觉得那个反应很真实，就是我们也会常常受到别人影响，就他可能在慌张，
对，
然后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慌张了起来，然后冷静想说对啊，我刚刚在干嘛？
没有关我什么事。
所以你还是得。就像回到刚刚讲说，你要冷静一下，想一下，想一下，你也想一下，不管对人或对事都一样，
是
你才能去好好厘清说，哦，对，那现在状况是什么啊？对，好像很糟，听起来好像很糟糕，但好像听一听，不急迫，也不是真的现在我就得马上做决定，马上去行动。其实有的时候你就会把整个事情的脉络去看的
梳理一下，
对，更透彻，然后你也可以做出一些比较合适的判断，
是
才不会像我们一开始讲的，你就下一次就又冲啊，又怎样？哇，没油了，怎么办？然后跟旁边人讲说，对啊，那我们要去哪里加油？可是你根本就又被带跑了。
对，
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敏感度 OK， 但因为旁边人敏感度有点低，所以你就
要想办法去说服他们这样子。
对，有一种是说对，其实无意识到的去影响你；有一种是他自以为
他头脑很清楚，
对，但其实你自己想说。啊，你是在说什么？这种好难哦。就是你明明就也看清，结果你发现旁边人都像瞎子一样。
我真心觉得哈，这说来好像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其实因为我真心觉得写下来这件事情很重要。比如说像我去各个公司开会啊什么的时候，他们讲的话，然后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就各自发表、各自论述，就很各自论述这样子。我通常就会说，来一次一个，你们上台，你们去白板写一下，你现在你觉得痛点是什么？然后就他们就当他们写下来，我觉得写下来这个动作就会有一点过滤的感觉，然后就会有一点。沉静下来的感觉，然后他那边 keep up 的讲的时候，他真的写下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哦，是人际关系，或者是写下来叫做资源不足，或者是什么，就是说他们真的写下来的时候，就会眼睛再加上不是说不是脑筋而已，就会加上眼睛的威力，眼睛去看到资讯，然后就会有点定锚的效果，然后大家眼睛都看到。同一堆资讯的时候，把它写出来的话，就不会是我想我的，你想你的，他想他的，然后一个会议室里面有十八种不同的想法，钱更不知道十八种是哪些，可是通通写下来，在黑板上有十八个，很自然而然，它就比较容易被分类呀、或是抓重点呐、或者是这十八个里面，我们反正有一些工具，就说我们先处理比较重要或紧急的，好吗？然后就会很容易被。抓出一个脉络或形成共识这样子。
我觉得写下来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像我有些情况就是我们有时候跟人家互动啊。如果像现代社会，就大家最常用打字的嘛，就是比较快，例如说 LINE 联系一下，然后可能因为不方便直接讲电话，就直接打字哦。其实我每次只要跟人家互动，除非是一般那种闲聊，根本就无伤大雅，就单纯聊天啊。不过如果是公事上的，我每次按出去前哦，我都
再
看一次，
对不对？
我一定要再看一次，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当下反应就是哦，一问一打，一问一打，很快。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容易第一个容易说错话，再来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文不对题，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讲的话无助于你们现在在讨论的事情，
是
可能就突然被带跑了，因为他可能突然又讲了一个什么，然后你又忙着去安慰他要怎么样、就突然忘记说对啊，那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要聊这件事情？甚至这个还是好的、有些情况是如果你的话语没有经过
是冲动的
、可能会对别人造成伤害，
是啊，
然后就造成误解，尤其是文字这种东西
是。
在那种越快的时代我们如果缺乏足够的敏感度，有的时候这个伤害别人就说伤害就伤害，并且可能就是很难挽回的局面。
真的，你说伤害，我们都听过那种劳德尔的故事，对不对？你钉子钉下去，然后你拔起来之后，那个洞还是在虽然钉子不在了，这样子。那我觉得在关系在人生中，这种也很伤脑筋，但是在公司上也更麻烦。 隔壁跨部门的，你过去觉得你是为了解决问题，然后说的一些好像很本位主义的话，你就觉得说啊，那现在事情解决，大家应该都穿过水无痕，才不是。
没有，
他们就会记得说，哦，那个谁谁谁很难配合。
对，
然后以后再会，就是给他刁难回去这样子。
我觉得综合来讲，我突然又回扣到一开始你讲说，其实有的时候遇到不同的做法，或者是你真的很难接受认同的东西，有的时候你先去迎合别人的感受，其实是一件很绝佳的选择。因为有的时候你要去考虑一个后果，不单纯是这件事情有没有办法完成跟解决，而是在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呢，因为这些人跟事不会只是一次性的，而你很少是说我们一次性做完，然后这个人拍拍屁股走人，我这辈子也不相见。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有时候哎，我们潇洒完成一件事情哦，然后这个大刀阔斧的做，然后风声鹤唳，然后大家每个人就是哦高效率，可是你容易去忽略某些情况。
像你刚才讲到的迎合，可能有人听到迎合这两个字会有点不喜欢齁，我就觉得与其说是迎合，比如说你，我觉得提醒就是说，你没有一定要针对当下的言语或者是情绪就一定要毫无控制能力的反应出去，就一定要弹回去，就像打乒乓球要打过来，你就一定要打回去，也不一定要这样子，就是可以缓一下放一下，这样子。
哇，我现在越聊越觉得敏感度真的太重要。因为我不太确定说这很难去比较，因为我们也不太会知道说，对啊，那敏感度到底要到多高才叫 OK 啊，或者是多少才叫做超过了这种感觉。但我个人自评啦，自己感觉我很多事情，我大概有些事情敏感度是够的，当然可能有些东西敏感度并不是这么的足够，但是也因为这种情况，在我认为敏感度比较足够的领域，我如果遇到感觉很明确敏感度比较不够的人，我也觉得哇大傻眼。就哇，你居然会这样想哦。但是你必不得已你要跟这些人互动，甚至他可能就是事件的主体啊，那就是你要去处理或应对的人。哇，好需要，
真的，我还是大概终极，就是比如说部门主管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一个任务啦齁，就是说他们要对外发的 email 齁，就是他们都要先写好，然后我有时候比较重大客户或什么，就是我有 involve 的客户case 里面呢，我觉得他们要给我看过才能够发出去，对吧？然后很多时候因为我也不可能去帮他们写很多重写，我都没有，可是我发现很多时候我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写的假设有四五个段落，我有时候只是把他的段落对调而已，
哦，感觉就不一样了，
感觉就不一样了，然后对方收到的效果就是明明我们是要去吵架的或者是要干嘛去议价的，但是事实上对调了之后整个就是舒服，都没有他们以为会吵架的情况发生，事实上真的只是你知道对调，所以那你本来就是敏感度，那敏感度怎么训练？如果以刚才那个 email 的 case 来讲的话，我觉得我用的角度大概也比较多是从对方的角度出发，你会想要先看到什么资讯，你在意什么资讯，然后你就会对调你的顺序，大概是这样子啊。
是是是，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有在关注自己哦，在解决事情上面啊，是不是很顺利啊，或者是也许你现在正在碰壁哦，碰壁到你真的实在无法把这个问题置之不理的时候，你更可以理解说，其实你会需要一些改变，或者是一些全新的观察哦。以前你可能观察不到，你总是看不到、听不到、闻不到，但你现在逼不得已了，你可能得真的去好好去理解哦，你自己在想什么，还有对方在想什么，然后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你这时候有时候一分析下去，一惊觉才发现，哇，事情跟我想的都不一样。有的时候事情是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更深层的是它背后带来的影响啊，你没有看到那个最终的期待跟结果哦，你会好像表面上解决了这件事情，但其实没有，
有种下一些隐忧隐患，
对，或者是你做的这件事情当然也解决了这件事情，可是也引发了其他事情。所以这些都是最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管是职场或者是与人相处生活里面很关键的哦，希望大家可以尝试来改变一下。我觉得难啦，但是老师在书里面敏感度老真的好细致的给大家方法，就是有举例，有告诉说，例如说各种不同的方法
脉络，
有步骤啦，就在第一个步骤先怎么样，然后会解释哦，说要怎么做，因为这种事情啊，谈起来有时候很空泛，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看不到摸不到。但是你就得像刚刚老师讲的，不是只是哦看完然后凭空想啊，凭空想很快就摸啊哦。
对，
你自己一开始我们也就用写的方式写下来，这样子你在书写的时候，你也一边在想，书写可以有一定有时间啦。那你也让自己的那个步节奏缓下来，去这样子的模式是一个大家在初阶。 可以来做尝试的地方。那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永动国际教练学校校长，同时也是复利领导敏感度领导的作者赖婷婷老师哦，跟我们做的分享。我们真的听起来好像聊得很发散哦，但我觉得里面几件事情就很打住大家的痛点，就职场的困境啊，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来试试看。那这种东西还是需要经验值啊，不会说我们马上做，哎，马上就变。
那就是有练就有，没练就没有。
就现在开始练，现在大家就可以开始练。
真的真的就像肌肉一样啊，就是它真的是持续练。你看那些奥运选手，有一些很不可思议的角度，然后一些那种肌肉，其实就是练出来的，也没什么。那我真的深深相信，就是心理素质或是什么心理肌肉跟身体肌肉是一样概念，就是你有练它，它就会长出一个形状来。那你就可以使享用那条肌肉为你带来的一些好处或者是体力啊，没练你就没有那条肌肉可以用，这样
是是是，大家赶快开始练啊！对，我觉得大家都还在磨合，因为有的时候遇到挑战不太一样，是我们都可以哦，透过阅读，然后不同样的方式来学习。那重点不是我很认同就没了，没有你要去做啦，
对，
不然很多人说对对对，老师你说的真好，拍拍手，然后没有然后，太可惜了啦。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做。非常谢谢赖婷婷老师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谢谢，拜拜。
财富自由行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微微，邀请到 Chelsea 赖婷婷老师跟我们介绍很多领导力的延伸哦，一起来学习。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郁可唯所演唱的《时间煮雨》，我们下次见。
风吹雨成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夏，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又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闯天下，你们还记得吗？那一年盛夏，心愿许得无限大，我们手拉手也成舟，划过悲伤
瑞星银行大好时机，仅定期定额优惠专案，手续费三折、两折、一折，是您投资的最佳选择。现在就拨瑞星银行0800818101，0800818101，您的传家财富，我们全心守护。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